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啊，又再次我们在主里面一同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了。这个是心底话的节目，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呢，就有卢文牧师，有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今天呢跟大家相聚了。那个新春的气氛呢还没有过啊，大家呢都很高兴快乐的去过了新春的假期了。那我们呢来看第九章的下半章，就是《使徒行传》的31节到43节啊，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比较正面的、比较喜乐的、比较欢喜快乐的，因为呢，这里记载了有神迹奇事，教会有很大的增长的。我们在说到了扫罗被神拣选了。他就在大马士革呢，就很快投入在那个传扬基督的行列，啊，后来有人要杀他，他就使徒呢就把他就说把他帮助他逃走了。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呢，起先人不接受他，但是呢后来发现哇，原来是神拣选他，那结果教会接纳他，神也使用扫罗啊，就是传扬福音，带来了不少的影响。那么在第9章28节到31节那里呢，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报道当时的教会的情况。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念这个31节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很喜乐的事情，因为什么？教会得了平安，好像呢，扫罗这个之前的那个逼迫的风潮呢，已经过去了，那个风暴过去的时候呢，大家呢稍稍的平安了，对不对？那教会被建立了，而且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啊，在犹太啊、加利利的、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健康，得到平安了。所以信徒们呢都凡事敬畏主啊，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呢，就把这个镜头呢，起先就放在扫罗身上嘛，啊，现在呢就转回来了，跟大家一同来看使徒当中的老大哥彼得的事工。就往后了大概3章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用彼得是带领着这样的工作呢去做这样的事工。那可以说这3章是福音传到外邦世界的一个前奏，一个铺路。因为接下来这些的经文就是讲到彼得怎么样的去带领一个外邦人信主，这个就是哥尼流。哥尼流是罗马的百夫长啊，可以说是第一位成为信徒的外邦人。那么使徒彼得呢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之后扫罗还有巴拉巴啊，就是最好的牧师啊，就在安提阿被差派去远方去传福音，也是开拓了一个新的一页。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9章31节到后面的大概到11章呢，都记载了，就是在教会在拓展的过程里面啊，这个是重要的里程，福音从犹太的环境、文化、传统当中呢，好像解脱出来，啊，不再受限于这个犹太人的那种观念的那种文化了。那使徒彼得跟保罗呢，可以说是神所要使用的，是个代表的人物 啊，我这个引言呢，就把这个背景啊，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经文就不长的，但是我们就看见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呢，就是讲到当时巡回布道跟牧养的一个情况。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念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好不好？
三十二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叫你起来行走，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好，谢谢。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好像我是说了，好像这个是很喜乐的一种日子，因为教会呢在平安的环境里面啊，神也使用他们啊，也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前面提到扫罗归主之后，带来教会有很大的挣扎，甚至有人想谋杀他。那么弟兄们呢，就把他送下了凯撒利亚啊，打发他去大树去了，就是避过那个风潮浪潮的地方哈。不过这样呢，教会就有平安的日子了，比较舒畅的日子了，不在了这个迫害当中啊，被这个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所逼迫了。那么留在耶路撒冷本来要守护教会的使徒呢，包括彼得呢，啊，他们就可以稍稍的喘息了啊。为什么呢？破坏那么没有那么大了。那我们就看见彼得呢就开始出外巡回布道了啊，周游四方了，对不对啊？路加的记述就是，当教会得到平安被建立的，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彼得好像这个牧师一样呢，那个传道人一样呢，去关心他们，牧养他们。哈，在成长当中的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当他们有压力来的时候，他们要稍微就是说要低调一点啊，收缩一点点。但是呢，当有这样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这种环境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呢，能够继续的努力去传扬福音。啊，读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啊，几十年呢。我跟随卢文牧师呢，在福音广播的道路上面呢，在服侍。那后来也有杨老师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的，有一阵子是比较面对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大概是上一个世纪，大概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开始呢，我们的国家是改革开放的，同时呢。也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机啊，很多人有机会的，就是从不同的渠道，特别透过广播呢，就听到有关福音的信息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参与了广播了啊，卢文牧师那个时候是带领着这个工作的时候，那我就常常就说了，我真的是有点福气啊，因为呢，在我之前的啊，在教会。碰到很多的压力，就是当时的文革时代了哈，教会很大的难处。后来比较开放，那我就看见这个增长的时代，很多人归主。那所以我们常常呢，每天在公司里面都很多欢呼声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很多同工呢就去邮局把听众的来信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大家呢就很围着，今天多少封，今天多少封，这样的，那样很高兴的。主要就是教会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得救的人数增加，特别当时候在农村里面呢，有很多人归主，而且我们从听众的来信，或者是我们从别的渠道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哇，原来呢，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有一些的神迹奇事，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来显明他的全能。我记得有一封听众来信，还跟我们说，请你们为我那头生病的猪来祷告，希望他好一点。那个时代， 我有份于当时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实在是很特别的日子。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贵族可能过去的日子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归主。当时的环境弥漫着那种失去了那种方向感的那个情况，因为刚刚开始嘛，改革呢，那么就很多人就想找到一条人生的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就去寻求这个属灵的真理，他们就愿意心灵开放去听福音的真道。我不晓得当时初期教会这个时候这么有果效，很多人归主，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他们没有找到出路的时候，当圣灵动工了，他就教会有很大的增长。我们那个时候，我这里的就特别的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服事机会的感恩的啊。卢牧师呢就带领这个工作的时候，福音广播真的是在很多很多人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影响。在卢牧师的带领底下呢，我们就用这个福音的平台。说起来呢，真的是我们就看见传福音很重要，很多人就听广播想寻找真理啊，传福音很重要。但是信了耶稣的人怎么办？那就需要关怀跟牧养，用神的话语教导。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在广播里面就要设计很多节目来回应当时的需要。那所以呢，就直接听广播或者是间接信了主的人都，他们都需要一个用神的话语来牧养他们啊。如果他们没有一个信仰的基础，当时的确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信仰基础了，结果呢就有些人啊传假道理，异端邪说就哇就是很普遍了，很流行了，结果呢就搅乱了当时一个成长的教会成长的一个势头啊。那么当时就是福音广播就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啊，广播圣经真道啊，也是同时呢也是有圣灵的带领吧。卢牧师常常这样说了，提醒我们说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给我们的服事的机会，就开始了这个在空中广播神学培训了，圣经培训了。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有系统的安排一些课程的呢，就是叫农村圣经学院，那后来呢就改成了良友圣经学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广播了啊，让我们一直服侍中国教会有几十年了。那我讲了那么多，卢牧师你有什么给我们分享吗？
哎呀，唐华老师你这样讲呢，我真的一方面是感谢神，一个方面呢拜托你不要提我的名字好不好。其实呢，我在1961年信主的时间呢就有圣灵的感动，很快呢圣灵给我一个向同胞传福音的心。1961六年初到1974年呢，我就蒙召来到良友电台负责。
对，
那我在想，其实呢唐华老师这个都是神的工作，这个都是神用良友电台，用很多良友电台的同工制作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节目，也带领了很多同胞信主。请你以后不要提我的名字好了。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要使用人的一个很明显的见证。如果不提卢恩牧师的话，很可能就是我们讲使徒行传就不提保罗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历史的发展呢，都是神借着我们的领袖，借着我们的服事来去彰显出上帝。
那我要声明啊，我不是抬举卢恩牧师，而只不过是想跟听众朋友是做一个见证，就是神的确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兴起他合用的工人来带领这个事工，但是荣耀归给神啊，神也真的是使用他忠心的仆人。当时呢的确是那卢牧师被主感动跟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时间就是啊很封闭的时候，教会碰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信徒甚至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时候，但是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1974年卢文牧师投入在这个服事里面，就好像神准备好 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神就让同工，让他的仆人与他同工，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有所推动。当然，卢牧师讲的很对的，很多同工投入在这里，有很多摆上自己，很多这个努力奉献自己服侍的。那当然，后来杨老师呢？你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工作？
我是2008年、2009年。
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真的是也是教会很兴旺的时候吧？你有一点分享吗？
其实我在这个当中，我看到神对这个整个电台的一个带领啊。那其实我在80年代有机会听到广播，就是自己通过收音机听过，但是很快我就没有再听，因为我不信主嘛。但是神就感动我接受这个神学的装备，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所以上帝就把我带到这个电台来，在这里服侍。其实我觉得我整个在整个历史的当中，我只是一个点，但神就借着每一个点呢，能够去彰显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看到每一个时期都有挑战，但是在挑战的当中，我们就做出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听众有这样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站呢，我们的各种的平台呀，能够广播能够去传递出去，所以这就是神在每一步，包括我们的这个真道分解啊，这个 APP 啊等等，都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见证啊。
我可不可以讲一两句？
哦，
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在我负责这个电台的工作的时间呢，还有一个唐娃，是我们最重要的节目主任。
对，他是整个具体的执行出来的。
对，啊，
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应当看神的工作，圣灵感动的时间呢，神用我们几位同工，而且呢，神用了很多很多的同工，神用良友电台啊。
对，我相信就是神爱教会，神爱我们同胞的一个很明显的见证。那我们提到人，我再强调的，我们不是高举人，我们是归荣耀给神，但是同时我们相信的是神要用人，我们要愿意奉献自己被神使用。那我们在继续谈下去之前呢，我们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万神之神。我们一同来服侍的神是万神之神，是值得我们把自己献上奉献给他使用的。
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圣的
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卢牧师呢就提醒我了，不要高举福音广播太多。我只是真的是盼望我们都认同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爱我们，神爱教会，他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来完成他的圣工。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说过去几十年神让福音广播接着短波中波的广播，后来也有那个网上的 APP 啊等等这些来服侍我们的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的情势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啊，就是我们教会，特别如果你在带领教会，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爱主的教会里面的话，愿主感动你，兴起你有更多的承担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你看刚才我们看那个32到35节，就彼得呢就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啊，他好像呢就是看见啊这个时机来了，他就出来啊周流四方的去关心不同的人，神也使用他，他不是坐在教会等人来，他是主动的到外头去探望圣徒。他不像保罗后来呢就蒙主的差遣呢，教会就差派他们好像宣教士的到处宣扬，但是他作为使徒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去周流四方的去关心教会，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又看见一个瘫痪了8年的人，一个探子，一个瘫痪的人呢，就是他看见这个人名叫以利亚，彼得就对他说了：“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啊，彼得没有说“我来医好你”，你听我说，没有啊，他就清楚的指出啊，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下面那句也很棒的，他就说：“起来，叫他起来行走。”医治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结果呢？这个人呢就真的起来了啊，医好了，住女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他，就归服主了。那我们看见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增长，有人被神使用，但是整个过程是圣灵的灵在同在。彼得有没有能力叫人得医治？没有，彼得老早就知道了，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啊，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就是美门的那个乞丐嘛。啊，在这里呢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医好你了，绝对不是西门彼得做好。人是神手中的器皿，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就带了那个医治的神迹啊，叫人被建立，叫人与神的关系建立好，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也是的，不是追求那种哇奇特的事情呢，神迹奇事。我们要明白，这些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让我们重新的跟神的生命建立起来，啊，就是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点。千万不要追求，哎呀，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有些人就喜欢了啊，这里有奇妙的事情，但是魔鬼也会这样蒙骗人的。我们不是追求神迹奇事。但是神却是允许有圣灵同在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行异能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行这个神迹有点好像似曾相识的，是不是啊？因为他好像模仿耶稣基督医治这个探子的时候，叫他哎把那个被子啊把它拿起来走了，对吧？这个场景好像重新的出现，不过呢不在耶路撒冷了，不在圣殿那边了哈，是在其他的地方。神的能力是超越地狱，而且神要透过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来施行这些奇妙的事情，叫人归向他。神迹如果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彼此的提醒了， 过去神兴起啊，好像卢文牧师啊，好像杨老师，还有我们很多的同工，我曾经算过，在福音广播有一阵子，差不多超过100个同工投身在这个服事里面，他神是使用了，啊，但是今天呢，时代改变的时候，神要兴起你，每一个愿意爱主的人都可以被神使用的，都要做福音的工作。
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两句？
哦，
时代的改变，我们的神还是神，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今天呢，如果你看呢，就是神要用神州大地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多多为神州大地的传道同工，所有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求神复兴神州大地的教会。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有时候我们会在这种有限的环境里面不敢起来，但是我们相信神必然与我们同在，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一定要你叫人复活了。好像在9章36节到42节呢，彼得还叫一个大比大的信徒呢，就是多加哈，从死里复活过来。那这种奇妙的事情可能不会很多，但是重要的是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呢复兴起来，而且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带领更多人归主。龙师常常的都提醒我，95%的人都没有听到主的名字，或者是还没有进到那个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以中国的人口这么多啊，的确有很多人是需要听闻福音，求主帮助我们。那在往下的那段神迹呢，也是差不多了。彼得叫这个多加起来的时候，有一点像耶稣基督叫这个管会堂的女儿起来一样了啊。耶稣说：“大米大古米啊，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彼得在这里呢，叫这个人呢叫大比大，不是大米大，大比大起来，也是这样呢，把他扶起来，把他交给众圣徒，就让神的名在当中呢被高举。最后呢，就是43节说，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笑鼻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一节经文是连接到第10章的，下一次再跟你解释这个。在这里神有他奇妙的带领。好了，在这里跟你说再会。
再见。
再见。Thank you.